话说1932年，宋尚杰回到上海，在家里跟宋师母团聚。那时候中日关系紧张，伯特利布道团的领袖主张把神学院跟护士学校迁往香港，而将孤儿院迁在大名府。宋尚杰就等待布道团下次出发布道。1933年初，布道团又再出发前往山东，宋尚杰到了济南，这之后又到了潍县和登州。登州的信徒不多，又没有渴慕的心，外国牧师跟中国牧师彼此不同心，工作格外困难。但是宋尚杰并不灰心，他更努力地传讲，讲了几天似乎没有果效，他们就改开祷告会。在祷告中，神赐下属灵的火焰，结果他们当中彼此的歧见就这样消除了，大家同声赞美神。这之后，宋尚杰又到了烟台和高密，布道团在野地支搭帐篷。山东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关于山东的工作，日后艾伯博士曾经做过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说：
凶残好杀的土匪，贪污腐败的官僚，桀骜不驯的军人，飞扬跋扈的学生，以及学者、商人、乞丐、车夫，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受感认罪，改邪归正。这个光景实在是前所未见。
1933年3月，布道团由山东到达开封，借浸信会的祭奠南校礼堂聚会。刚开始学生照常上课，并不参加。后来有一位教员接受了主，他引导学生前来，结果有五六十人归主。会后因为季牧师有事情返回上海，其他团员就前往杞县。事前原来说大约有300名学生听福音，不料到了时候，这到会的几乎尽是老太太，男人寥寥无几。宋尚杰见此情形，只好拿出他的表演法来。但是不管他怎么表演，他们仍然是莫名其妙，只想得认罪认罪，不断的认罪。他无可奈何，只得为他们按手祷告。这样一来，他们的心窍便豁然贯通，知道罪已蒙赦免，不必不断认罪了。靠自己能力常常是徒劳无益，依赖圣灵的工作是事半功倍的。三天以后，宋尚杰回到开封，在巡礼会聚会，到会的有700-800人。这一回教会里面的中西领袖都能同心合作，其中戴德生的哲嗣、戴存义牧师越发竭诚相助，宋尚杰也常请他们领导。最后一天祷告的时候，圣灵在他们心中运行，传教士跟牧师相继认罪。那个光景好像火炬的传递，历经4个小时而不息，大有加密山上的光景。在张德有很多新派，希望宋尚杰不要讲十字架、保血这类落后的言论，但是宋尚杰并不理会，他照样挥起圣灵的两刃利剑，大讲保血赎罪的基本道理。结果200听众几乎全都归顺，甚至牧师也自动降服，承认自己没有重生，并且声称从此以后自愿只传那千古不变的生命之道。接着宋尚杰到了石家庄，这个地方的神召会注重方言， 但是说方言一样要倒空器皿，认罪悔改，与神和好。宋尚杰对他们说，
一个罪人所需要的不是说方言的灵恩，也不是其他什么灵恩，而是基督的救恩。没有对付罪，没有得到救恩，就去妄求灵恩，是最危险不过的。
石家庄附近的教会，一些西方传教士有二三十人前来聚会，救世军也有人到来，他们在会中都大得帮助，回去之后热心大大增加，对神的话的信心也大为增加。太原教会设办学校医院，可惜信仰不纯正。有位护士请布道团到中华基督教教堂去领会。宋尚杰因为患上咳嗽，住在新派的一个医生的家里，起居饮食都缺乏照应，宋尚杰病情严重，身体非常衰弱。平定州的友爱会也是新派的，前任牧师给西教士撤职了，他怒火中烧，画了许多卦象卖给别人供奉，那真是离经叛道。那个时候宋尚杰仍然在咳嗽，但是他依然迫切传讲。教会学校的小学校长态度骄傲，非常反对布道团，可是堂主任跟西方的牧师却蒙了大恩。那位被革职叛逆的牧师也来听宋尚杰骂哭骨头老石头，但是他给骂醒了。后来他向众人承认他的贪婪的罪，还承认自己以前不过是一个饭碗牧师。这领袖复兴以后，平定州的教会前途就大有希望了。平遥的教会是内地会的教士跟牧师们积累多年的钟情工作建立起来的，因此这里没有被不信派的新神学所侵入。这里接近齐圣摩牧师的故乡，附近教会多数是他当年努力的成果，信徒淳朴坚贞，所以能在以后战争和逼迫的岁月里已然独立。布道团到达的时候，内地会的西教士到处分派担当，非常的热心和谦卑。洪洞是内地会在山西会务的行政中心，辖下有38县的教区。他们约定环游布道团在他们举行2年1次的教区会议的时候到达。38县的领袖齐集，其中有西教士33人，华教士只有5人，他们预备宋尚杰等人的到来。布道团一到，他们就打算设宴招待，可是都给拒绝了。布道团一心要工作。内地会在这里办有一所中学，也就是普任中学，还有一所圣经学院，所以听到的人不愁太少。他们本来要求一天聚会2次，其他时间照常举行年会。布道团则主张前3天时间全部献为灵修之用，后3天才全用来讨论会务。宋尚杰说，
不重灵性，不求神引导的会议能成就什么大事呢？一定要先受灵火烧透，然后才可以发生炸弹般的能力。
这个意见被接受了。宋尚杰主讲用的是英文，为了便利西教士，由林景康传译。林景康同时也兼做示范，因为宋尚杰表演的时候曾经把景康用绳子捆绑起来，表示对罪人的捆绑，使听众更能了解。他有一天讲的是撒玛利亚的复兴，把腓力工作的失败跟近代外国布道家的失败做比较。腓力的工作报告到耶路撒冷去，看起来很动听， 正和现在布道家在国外的工作报告到本国，发表在杂志上面，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一样。其实布道家的工作缺少了一件主要的东西，就是圣灵的能力。又有一次，他把保罗警戒提摩太那个危险的时代和波浪相比，这个波浪是正要淹没教会这条小船的。有一天讲道完毕，台下挤满了中外信徒，他们公开认罪，同时祈求圣灵的能力。这种现象西教士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他们自己这样做这回还是头一次。复兴之火本来已经点燃的，现在就更是熊熊地燃烧起来。布道团回到上海，就在伯特利举行奋兴大会。这样1933年上半年的工作就告结束。宋尚杰记述那五六个月的教训，他这样写着：神在这个行程中领我上了加密山，叫我看出什么是假，什么是真，什么是属血气的，什么是属灵的。我祈求降下天火，整个人投入焚烧的灵让我烧透，使我听到耶和华是神这个见证。他后来在上海夏令会总结这段的工作，他说：
这次在北方一连传道五个月，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一口气工作这样长久。我常常是做了三个月就休息一下，因为我的身体受不住。这次延长了两个月，天气又冷，脚冻得怪痛，但是我照样一天讲三次。北方的饭吃得不大习惯，因此身体更见无力。我记得在山西的时候，我软弱的不能久站，只好靠着讲台，两只脚轮流的站，弄得腰酸脚痛，实在难以支持，就又坐着讲。坐下来，背部又酸痛，那真是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但是，我不愿意体贴肉体，仍然拼命地传讲十字架的福音。
在上海举行完奋兴会之后，布道团重新调整工作跟组织。鉴于在旅行布道的时候，有些听到的青年女子对团员中的未婚者特别垂青，唯恐影响工作，于是决定请年轻的李聂二人留在上海，让其他三人同行。后来李道荣前往美国，进入穆迪圣经学院攻读音乐，聂子英进入伯特利教会工作。这布道团于是只剩下纪志文、宋尚杰跟林景康三人。另外工作还有若干调整。第一，圣洁指南这个刊物，宋尚杰的讲章最多只能刊出两篇。第二，此后的聚会改为每天四次，让纪志文跟宋尚杰两人容易均分机会，而且两人必须同地同工。对于这种调整，宋尚杰的意见是，圣洁指南这个刊物过去大多刊载自己的文章，目的不再出风头，现在受到限制，只好舍量求职，在两篇当中力求充实内容。另外，这种工作组织安排反而形成了分野，形成隔膜。由此可见，在团体当中工作并不容易，尤其是恩赐类似的人更难合作。所以神也准许保罗、巴拿巴分道扬镳。他们三人就一同前往视察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至于讲道地点，头三天在协会，第四天在救世军， 以后就在梅浦会。这里的教会信仰参差，虽然属于边区，摩登派已经乘虚而入。鹤立鸡群的只有一位克己爱人的西教士，他把信心生活的经验告诉宋尚杰，使他深深得到激励。有一天，宋尚杰为病人祈祷，见有一位脊骨折断的人很有信心，就叫他站起来。他即刻起立行走，但是旁边有一位外国信徒以为他只是一时兴奋，怕他过于吃力，急忙扶他，结果他竟然因此不再行走，坐了下来。宋尚杰于是领悟到，信与不信不宜同负一轭，以免他阻挡败坏。另外有个人来信述说自己蒙恩的经过，很让宋尚杰钦佩，不料后来发现他是个骗子，所说的都是谎言。这张家口之行让宋尚杰知道了，不要轻易与人同工，不要轻信于人，不要和没有信心的和假冒为善的人合作。到绥远规划，内地会的领袖150人都前来参加，在土匪猖獗的西北可以说是难得的盛会，一天聚会四次。但是因为同工不同心，这使宋尚杰非常痛苦，也影响了工作。这个时候还有一种误会，有一位姊妹查到宋尚杰他父亲的通讯处，就寄了300元送给他。因为依照团规，所有赠款应该一律归公，同工知道了，以为是宋尚杰示意的，就深感不满。宋尚杰为了防御案件，就要求公开调查。结果查明宋尚杰并没有把家里的通讯处告诉他，这才算水落石出。萨拉奇的居民很多把出生的女婴丢弃在路旁，所以这个地方的内地会创办了一所孤儿院，专门收容弃婴。这些女童在院中学得了一技之长，长成之后做女工自食其力。可惜因为当地基督徒不多，后来大多嫁给外教人。布道团3人到的时候，院内还有几十人，其中有许多还没有接受救恩。当时聚会有500-600人，相当蒙主赐福，很多孤女也清楚得救。布道团继续经北平转往保定，开第二次夏令会，一天4次，听众非常拥挤，甚至为个人按手祷告的工作也要纪志文跟宋尚杰2人分别应付。很多人因此复兴，他们勇敢地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一位女教士这样写着说，这是保定空前未有的盛况，除了几根烧不着的枯柴之外，人人都喜欢布道团，都把热心点燃起来了。他们第二次到了张德府，上次到会的只有200多人，如今大约增加到1000人。宋尚杰看到到会的以妇孺居多，就提议由4次减为3次，果然一次的效果远胜2次，可见神的话不在多少，一使众地的就刺透人心，一句恩言便足以让人省事。上次来的时候复兴的牧师进步神速，这次大大发挥作用，使短期工作产生了深远的果效。由张德赴湖南的途中，季牧师要宋尚杰承认自己的过错，因为他认为宋尚杰亏欠伯特利教会。他提出3点，说宋尚杰拔除罪根的道理传得太少，而且贪财，并且领人归己。 宋尚杰的回应是：我只劝勉信徒时时依靠圣灵致死肉体的私欲。说我贪财，我曾强夺过谁？我曾勒索了谁？我也未尝向人要过钱。天父赐的，弟兄姊妹赠的，尚且全数归公了，我也从来没有自己妄自享受。说到领人归己，我卖力的机会比别人多，倒可以承认。我参与巡游布道，究竟如何，而且为何领人归己呢？但是为了追求同工彼此间的和睦，宋尚杰说：
求主使我能够进步，就请饶恕我的亏欠吧。
请听主今日柔声对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眼前一切是夺去你心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有否听见迷羊爱名声？你手上有饥饿已讲话，你要拥有就奉上并保障，搀扶他归归主的羊羔。伤心四面困苦流离，那羊群无牧人过凄凉，主我不敢再虚度时光，甘心能一去为主效扬。